感谢主，我想做一个一开始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北美的查经班信主的，在北美的校园附近的查经班，来这边留学，在校园查经班信主。OK， 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好，那么你回想你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你在校园里面，你进入了校园附近的查经班，你在那里接触了耶稣基督，在那里认识主，你的生命从此改变。你的家庭从此改变，然后耶稣基督的福分，他一切属灵的福气进到你的里面。可是你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代又一代的人，上帝把他们送到北美来留学，有谁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我相信我们选择 Boston 这个地方来办这样的一个聚会，不是因为这里特别的保守，好像张牧师刚才说的，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这个讲座要来谈90后的文化，不是因为 Boston 是一个非常 strategic 的 location，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战略价值的一个地区。你知道在全美你们 Boston 的中国留学生的排名是排名第几吗？第一名不用说了，一定是加州，加州的中国留学生是最多的。第二名呢，不好意思，暂时不是你们，是纽约州。不过 Massachusetts 呢是排名第三，你们的中国留学生呢大概有13000多人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如果到 downtown 到这个大学城附近去走一走的话，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90后的学生。我从 Michigan 的 Lansing 那边过来，你知道我们 Lansing 那边有一个学校叫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如果你有看打篮球看球赛，无论是这个 basketball 或 football， Spartan 是挺有名的哦。那你如果到 East Lansing 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去走一趟，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甚至有一些商店已经开始是中国人开的，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的父母呢来陪读，然后呢干脆就把这个小商店把它买了下来。那我们那边本来有3家这个所谓的 Oriental Market， 专门就是卖中国食物的，现在已经被中国学生的父母亲顶下来了，变成 Monopoly， 同一个家族把它买下来。那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就是以前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的。他们来到这里不仅在这里念书，他们在这里置产，干脆就买了房子，然后让孩子在就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一边念书，到时候念完之后还可以把房子卖。这是以前我们来这里留学的时候，或是你们刚才有许多人说在美国信主，那么来留学的时候信，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的福音工作跟我们上一代的年轻人 的这个学生事工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第一堂这个题目呢定在这个揭开90后的文化面纱。因为要认识这一群的人，当我们在谈福音使命的时候，福音使命非常的重要，可是在福音使命之外还有一个被教会长期忽略的使命，特别是华人教会，就所谓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我们一直在谈要怎么样传福音，要怎么样来这个做门徒训练，可是我们忽略了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不是不重要，文化使命其实非常的重要。我其实今天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一来我就是来勘察一下贵教会的地形，我了解一下等一下我要讲这个要分享的时候大概这个场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地。现在很多很多的教会，你如果进去看的话，它其实这个整个教会像一个，它的前面像一个 stage， 像一个舞台，它不像一个 altar， 它不太像一个祭坛。贵教会还是有一点祭坛的样子，至少神的圣言摆在中间，代表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教会是一个高举神的圣言的教会。但是有很多的教会现在已经是非常的 contemporary， 他们在建筑的时候，特别很多的美国教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mega church， 他们在 design 的时候，如果有去过 Chicago 的 Willow Creek Church， 我们林牧师是从 Chicago 来的，那个整个教会就像一个大的 auditorium 一样，他们的整个 stage 整个舞台就像是一个 multimedia 的一个 center。 讲员在讲到的时候，这边还有多媒体的这个的电影可以播放，然后舞台上呢可以会 在牧师讲道前会演一个 skit， 一个 drama， 会演一个小品，然后把那天牧师要带的这个信息把它引出来。为什么那个教会要这样子做？为什么他们的敬拜是这样子的安排？为什么教会的建筑是这样的 design？ 这些都跟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你的文化就 drive 你的这个 ministry 的 philosophy， 你的事工的哲学，你就影响到你事工的哲学，你的事工的哲学就影响到你怎么样去做福音的工作，你怎么样去做门训啊。所以文化的这个使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它是福音预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福音预工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障碍，因为那个气氛那个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今天许多的北美教会在碰到90后这一代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好，那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一个讲座呢，我们来认识来了解这个90后，揭开他们的文化面纱。当我谈到90后的时候呢，我想我不会只谈从国内来的这个90后，我也会谈到北美的90后。那你知道就在5月28号几个礼拜以前，美南浸信会他们刊出了他们的年度教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有一个蛮令人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南浸信会美国最大的宗派 by the way 已经连续7年整个宗派陷入人数衰退的窘境。根据去年的报告，这个宗派有高达 80% 的教会全年只有一个甚至零个年轻人受洗。这个年轻人定义是18到29岁，80%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或是没有年轻人受洗，而1/4的教会没有人受洗。那如果我们还考虑美国人口正增长的现况，其实教会失去的人口信徒人口比例是更令人心碎的。所以美南浸信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 Frank Page 呢，他就引用先知阿摩斯的沉痛呼吁，他说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上安逸无虑的有祸。不只是美南浸信会，整个美国呈现同样的现象。 Barnard Group 我想不少人知道，他们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的一个专门做民调做统计的一个机构。那么他们在2011年出版了一个对于千禧世代的研究报告，所谓的 Millennial 这个千禧世代呢，他们是出生于1980年到2000年，就是我们刚才做调查的我们当中有多少的90后，甚至还有包括一部分的80后。美国18到19岁的这一个青年人的族群对基督教的印象其实是十分的负面，他们认为基督徒呢是一批不容纳异己好论断人的伪善者。而16到29岁的非基督徒当中只有 3% 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但是对同性恋者有好感的有 33%。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今天走到街上去，然后你看到许许多多没有信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人，这里面只有 3% 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而他们当中有1/3的人对同性恋是有好感。下面这个更令人紧张，从早年教会生活过渡到成年还能够保持正常教会生活的，每10个里面只有3个。很有可能今天我们家里面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当他们上了大学了，离开家了，到别的州去，别的地方去念书了，他们就离开了教会。他们不再回来的比例非常的高，大概1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会回来。我想好像还没有人在华人教会里面做过统计，所以我不知道华人教会的比例，但是美国教会的比例是10个里面只有3个回来。这其实是蛮令人忧心的一件事情。那么 Barnard Group 呢，他们就接下来分析有6个原因使得 Millennials 这个千禧世代呢，他们为什么选择离开教会。这6大原因里面，第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当代文化教会过分的保护，就教会基本上呢是封闭的，不接触当代文化，不对当代文化有任何的回应 没有任何的 reaction， 也没有任何的教导，教会就是把门关起来，然后在里面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是教会外的文化为洪水猛兽。那第二个原因是千禧世代他们的这个信仰经验肤浅。好，我想我今天就 focus 在第一点，其他点我想我们就很快的就念过去。第三个，教会让人感觉与科学对立。第四个，教会经验中有关于性方面的教导过于简化，流于论断。第五点，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排他性，他们为基督教的排他性充满了挣扎。第六点，教会对那些有怀疑的人不友好。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我们要因为今天我不是谈文化，所以对于当代文化教会过度的保护这是什么意思？千禧世代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徒把一切教堂以外的东西都妖魔化，他们只有福音使命，没有文化使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传福音，就传福音，然后我们就是做门徒训练，然后我们就是当他训练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呼召他做传道人，就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把文化使命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并没有帮助我们的信徒或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帮助他们，谢谢，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个从真理来的一个批判的一个观察力，怎么样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文化有一个回应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只能够待在教会的铜墙铁壁里面保护得很好。当我们出到教会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跟这个世界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然后我们也不去理会它。那对于外面的东西就是妖魔。那他们认为呢，教会忽视现实世界上的问题，我的教会只关心电影、音乐和电子游戏都是有害的。教会缺乏工具来正面的引导青少年的好奇心和热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青少年呢，你越是围堵他，你越是拦阻他去接触这些东西，其实你觉得你可以拦阻他吗？他们现在网络这么的发达，这个网络的世界是无远弗届，他们可以接触到的资讯，他们吸收到的当代的不一样的思潮和这些经验和他们的信仰相抵触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去回应，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用基督的真理来对这个世界的思潮和文化有一个回应。教会都是用惧怕来推动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守真理，怎么样来守律法，怎么样来规避风险。教会并没有真的去引导他们去思考文化的议题。所以这是Barnard Group 呢，他们在研究这个为什么 Millennial 他们离开教会的第一大的原因，就是对于当代文化教会过分的这个保护。那就在美国许许多多的教会年轻人流失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呢，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进来。这个教会呢，我想很多人知道 Tim Keller 的教会，凯勒牧师呢在曼哈顿，他那时候要去曼哈顿建立教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太可能建立得起教会的地方，因为这地方很 liberal, 有许许多多从世界各地来的 young professional, 他们自视甚高又很骄傲，他们怎么可能去信你这么保守然后这么 封闭的这个信仰呢？可是 Tim Keller 他不相信，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胜过这世上的文化，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思潮。很多时候这些年轻人之所以不进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阻挡了他们，而是因为我们教会的传统跟我们自己固守的文化阻挡了他们在外面，以至于他们进不来。很多时候当教会在接触一些新的做法或者新的事工理念要进来的时候呢，免不了都会有一些挣扎，因为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传统。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的青少年团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是要用比较传统的圣诗呢，还是要唱赞美之泉呢？但是现在这个争执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在当时其实就是在争这个东西，教会到底 对于一些比较新的诗歌或是新的事工理念新的做法是不是要开放呢还是这些东西 都是妖魔都是不好对教会有害的然后是不属灵的等等之类的教会很多时候对于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都会很害怕我想这是正常的可是我们要分辨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些新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它是真的与真理不合还是跟我们的传统不合很多时候我传统不是从真理出来的传统是一个习惯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在这边已经很久了我们每一次这个教会感恩节办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宣传单我们的宣传单就是简单的写几个字然后就拿去黑白影印一下这个传单就发出去了我们有这个感恩节的特别的晚宴欢迎来参加之后呢我们有这个福音聚会我们有唱诗有什么什么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个传单要 design 要用彩色印刷还要花力气去写非常 creative 的 slogan 然后才会让这些年轻人愿意来参加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变我记得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在办这个感恩节的布道会的时候那时候为了一件事情在争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了这个要去买一台彩色印表机来印彩色的传单为什么要这么的浪费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感恩节的晚宴就大家来吃然后大家就是弟兄姐妹就带菜来 share 就是一个 potluck为什么每一张桌子都要铺桌布为什么桌布上还要有花还要点蜡烛这是我们年轻人的 idea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leadership team 在 worship 在我们的这个这个长执会里面就是有蛮激烈的一个讨论就是又花钱又浪费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跟真理有关系是不是因为真理的关系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对的这见仁见智嘛对不对这其实是文化的问题这不是真理的问题这是传统的问题这不是真理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当有一些新的这个事工理念或是新的做法或是新的甚至新的诗歌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东西进来是因为它不合真理呢所以我们拒绝它我们把它挡在外面还是因为它不合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的传统需要调整还是因为它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要把它挡在门外这个其实是许许多多的教会在碰到90后的事工或是教会年轻人事工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传统刚才张牧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从国内过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的文化就停留在我们过来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穿着我们的发型我们的讲话里面的用语用词基本上就停留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 update 我就想到每一次我跟我太太回台湾的时候我是从台湾来的那么她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做头发因为我们 Midwest 那一代我们 East Lansing 那个地方呢他们不会剪亚洲人的头发而且他们的那个 style 都停留在80年代所以我太太每次跟我回台湾的时候她第一件事她就要去快受不了她就要去这个刀去剪头发那所以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传统其实是停留在我们刚来的那个时候但是新来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的文化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他们的文化我们有必要去认识他们以至于当我们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 communicate 我们可以对话或至少我们不会带这种鄙视的态度去轻视他们觉得这些就是爱世界或者很肤浅等等之类的那所以文化这个议题呢其实在福音工作里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整个大会用这个主题来拉开序幕每一个教会呢对于文化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那我很喜欢Tim Keller 讲的一段话他这段话呢在他出版的一本书叫 Center Church 他就讲到他怎么样在 Manhattan 这个地方建立这样的一个可以吸引 young professional, young intellectual, 这些人呢到他们教会来去来敬拜。那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为要得人，我们必须理解并且找到宣教对象的文化切入点。如果我们一味的鄙视宣教对象的文化，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高抬自己的文化。这对于很多北美华人教会而言可能是精英主义，我们高举的文化很有可能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偶像，而我们不知道。如此，没有人生命会改变，没有人会听信我们传的福音，我们变得令人困惑甚至冒犯，或者根本上我们只是在自说自话，毫无说服力可言。所以曼哈顿的这个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呢，Tim Keller 牧师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要用他的传统和他自己的文化来成为别人接触福音的一个障碍。他试图去了解这些年轻人，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挣扎点在哪里。他非常非常 open 的敞开的跟他们沟通，无论是同性恋的议题，无论是堕胎的议题，同居的议题等等，他非常的 open 来谈这一些的议题，这些当代最尖锐的一些的这个议题，这些题材他完全不避讳。好，那么教会里的文化交互，我们刚刚讲到教会里面有几种不同的文化，教会里面可能有精英文化，有流行文化，有乡土文化啊。那不同的文化呢，可能唱的诗歌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当然很多很多时候教会是一个 mixed approach， 就是里面又有精英文化，有一些流行文化，有一些乡土文化在里面。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属于哪一种的文化，或者是一个采取一个 mixed 一个 approach 啊。了解教会的事工对象，如果教会要做年轻人的事工，我们就必须要留意当代文化的表达，用真理去引导他们，不要用文化去辖制他们。我想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训练培养一批主耶稣的门徒，而不是训练一批有文化品位的人，或是训练一批跟我们的文化一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企图让对方的文化变得跟我们一样，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沟通。这样的做法呢，其实不是很道成肉身，你知道吗？道成肉身的意思是说，上帝他有一天呢取了人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变成我们跟我们的文化一样，跟我们吃的东西一样，穿的衣服一样，它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可是今天教会传福音大部分方式是我们期盼别人来融入我们教会的文化，说跟我们同样的语言。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我们是聚会所的系统啊。我们聚会所许多的这个叔叔伯伯他们讲姐妹，他们都是讲姊妹，大家有没有听过？可能比较老一辈的基督徒有听过姊妹啊，姊妹啊，或是怎么样。那还有一些可能你比较熟悉的同工啊，教会里面充满了12岁以下还对同工啊，或者是这个聚会所还有一个词叫相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听过相调，就是互相调和在一起，意思就是爱宴。我想就讲爱宴，或讲大家一块吃饭就好了嘛，讲相调。这些呢套句范学德的话，这叫做属灵黑话，就是让人家来到这里人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在台上的人讲得非常兴奋，然后觉得很属灵，就是很多属灵黑话，可是下面人完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完全觉得说你们这一群人是一群很怪的人，然后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文化里面。那什么叫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就是当我走进90后这些年轻人当中呢，我试图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然后我了解，我不是认同他们的文化，因为我不可能，我不是跟他们同样的文化，但是我了解他的文化，我甚至可以欣赏他的文化里面的一些正向的元素，我知道他的文化里面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以至于我可以对话，我可以跟他对话，而且我不会因为他的文化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元素，我就鄙视他，或是我就觉得格格不入，我就不想去接触他。我想这个是一个教会在做，当我们要做90后，无论是 ABC 的事工也好，或者是做这个从中国来的这批90后的事工也好，我们需要去了解，需要去留意的。那我们要分辨文化里妨碍福音的部分是什么，不好的我们要把它滤掉， 我们是可以在流行文化里面找到那个切入点，但是不 water down 我们的这个信仰跟福音的本质。真点实是非常犀利的 Charles Colson 在他过世前有一篇文章里，我觉得他这段话其实写的他的观察非常的 sharp， 非常犀利啊。他说呢，美国福音派现在正在被描述成一群社经地位低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又很容易被有心人士煽动的乡巴佬，而且他们是跟着共和党一起仇恨同性恋者的政治狂热分子。Colson 说呢，我们有非常严重的形象危机，因为我们拱手定义让别人让别人来定义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一针见血。教会，美国教会长期以来不跟外面的人的世界有 communication， 不做这个回应，不对当代的文化思潮有回应。我们把培养出来的基督徒锁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把这些基督徒送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各行各业里面去影响这个时代。我们不对话，以至于当别人给我们贴标签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也没有立场来声明到底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好，下面就讲到几种教会看待文化的模式。我说教会一定要对文化有一个态度。第一个模式呢，是所谓的敬虔主义。敬虔主义就是专注在传福音、个人得救和门训上面，完全忽视文化环境啊。它有一个假设，就是我只要有够多的人得救，文化就可以被基督化。敬虔主义的一个理论里面呢，其实我讲这大家就很容易了解，就是所谓的救生艇理论。这世界末日快要到了，主耶稣快要来了，你还去搞文化干嘛？这就是船快要沉了，我们能够多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们把他们塞到这个救生艇里面去，然后就快了，因为船快要沉了，所以我们就忽略这个文化的部分。而只要有够多人的得救，整个文化就不是就可以被转化了吗？但是这一个理论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有许你培养了很多的基督徒，除非你能够培养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可以进入到 cultural center 里面，就是文化的中心，比方说在政治界、在教育界，在可以影响这个世代有发言权，你才能够转化这个社会的文化。要不然你培养一群人，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可是这些基督徒锁在教会里面，他们完全都不 care 外面的文化，他们不 care 政治，他们不 care 经济，他们不 care 这个世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么你仍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你仍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这是第一个，这是敬虔主义。第二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呢，他们最喜欢谈的就是 seeker friendly 还有 marketing， 他们讲的就是拥抱文化啊，像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像台湾的新生命小组教会，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Church， 你们的 Harvard University 就针对 Willow Creek Church 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就发现 Willow Creek Church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大型的 mega church 超大型的教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重视这个 seeker friendly， 他们要营造出一种文化，让来的人呢 feel at home， 觉得好像不会跟这里的文化格格不入。所以他们的音乐非常的 trendy， 如果你去听他们的音乐非常 contemporary 啊，那去看他们的这个多媒体的影音事工，他完全就营造一个让现代人可以啊很快的就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个文化在里面。我们不要太快的去 criticize 啊这一种教会看待文化的模式啊，因为其实我们不可能无视于我们服事对象的文化。我就记得我们教会在做90后事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想要办夏令营跟冬令营啊，那可是呢都没有人要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90后呢，他们只要一放假，他们就去旅游，因为他们还蛮有钱的啊，你就可以旅游。然后呢，或者他们就回国了，所以当你要办夏令会跟冬令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来参加。所以我们现在要办他们的营会呢，大概都是利用春假的时间，很早就要规划好，跟他说你春假不要到佛罗里达去，拜托一下啊，请你要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啊。像芝华办的这个福音也选呢，在五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能刚刚考完期末考，然后可以去参加这个福音，是很好的时间点。我们教会的布道会呢，后来就改在九 九月，就学校刚开学的时候，那么这个学课业压力还不是很大，大家觉得来到这块还很新鲜的时候，我们利用那个时候办布道会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seeker friendly 的一个做法，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的 target 是谁，你知道你要跟谁传福音，所以你必须要 adjust 你的 program， 你的 schedule 来 meet 他们的 needs 啊。那保罗不是说吗，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要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得着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去 criticize， 但是如果你过分到 push 到一个极端变成世俗主义，那当然是不可取啊。但是这是第二个是教会看待文化的模式。那么第三种的模式呢，是福音改造文化路线，就是如果你们有念神学的话，知道这个 Abraham Kuyper 啊 ，Kuyper 他是20世纪初的荷兰首相，那他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神学家、教育家，他对整个荷兰的社会的影响呢，非常非常的深远，很 profound 啊。那么他的一个信念呢，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教会的主，他是全地的主。所以他盼望在无论在文化界、在经济界、在政治界、在教育界、在社会各个方方面面点点，他要用政策，他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用基督的这个精神来改造这个社会。所以这是福音改造文化的路线。另外一个像 Francis Schaeffer 啊，薛华，我想不少人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本书《How Should We Learn Live》。前车可鉴这本书里面也谈到很多关于这个当代文化，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去回应啊？那么强调基督徒要进入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政界来改造文化啊，这个是一个很 reform 的一个文化模式啊，是属于比较改革宗的。接下来这个两国论 Two Kingdoms 可能也有人有听过，有人叫它 Two Nations， 这也是 reform 的一个教会看待文化的模式。就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是被呼召来建造教会，不是要来改造社会，不是要来改造文化，所以两国论基本上是反对改造文化的路线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就做好我们公民的本分，在教会里我们就做好基督徒，因为在教会这个地方呢，就是上帝国，除了教会的这个地方是世界国啊，这是 two nations 啊。那我们在不同的国度里面，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好，那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待文化，你觉得你比较趋向于哪一个模式，或者是一个 mixed approach？ 我想很多的华人教会比较是走近迁主义的路线，就教会就是传福音，教会就是做门徒训练，其他事你不要跟我谈。每次只要有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要去做这个学生会的主席，你就跟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爱世界啊？其实他去做学生会的主席，他虽然减少了一些时间在教会，但是你知道。他把教会的影响力带到那个学生会里面，不是很好吗？你要做的是你去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影响他，让他在学生会里面你 equip 他，让他可以在那边做福音事工，而不是你不要去那个地方，是爱世界，来到教会里面做多来教会服事啊。那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差派，另外一种是你不要去了，就留在教会里面啊。那很多教会就是这种把人锁在教会里面，把门关起来，锁在教会里面，在地如在天嘛，大家就在这里好好的 enjoy 我们这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就好了。但是这个福音改造文化路线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差派的一种心态啊。我今天我培养你，我不是要把你锁在教会里面，我培养你，我是希望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出去影响这个社会。我希望我们教会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胸襟，这样的一个国度观。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进入。就是我要给大家几个 examples， 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来看待、来学习用真理来回应当代的文化。在哥罗西书1:28里面讲到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来分辨。你知道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跟哲学家不是 Tim Keller，也不是 D.A. Carson， 也不是 N.T. Wright， 是 Movie Maker， 你同意吗？有多少的人在看电影？每一次有那种重量级的电影出来，有多少人买票去看？而不只是买票去看，坐在家里面还可以上网看，对不对？买 DVD， 还有电影原声带，还有各式各样衍生出来的周边产品。你 你知道这些人每次拍一部电影出来，他的那个他的理念，他的 ideology 可以影响多少的人，而且那个影响力多么的深远，那不是神学院里面的几个神学教授开个几堂课可以达到的影响力。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世代的文化，你要了解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就是从电影里面去认识他们，从电影里面去看看这些人在想什么，这些人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有两种值得注意看的电影，第一个是有信仰元素的题材，第二个是没有信仰元素但是票房亮丽的电影。因为可能你带着这些年轻人，你的孩子都去看了，就你最好了解一下他们在看什么，以至于你可以跟他们对话，万一他看到的东西对他有害，影响到他，那没有人来帮助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团契里面很多年轻人，每一次有大片出来他们去看，我也跟他们一起去看，因为为了要了解他们到底看了什么，那么看回来还可以来对话一下，对不对？我们来用真理来检验一下我们看了什么东西，你看到这个东西里面有哪一些你觉得是符合真理，是证明，有哪一些东西你觉得是很奇怪的，那是跟我们真理是不一样，格格不入的。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对文化对思潮的一些的回应啊。所以我觉得怎么做90后的事工呢，陪他们看电影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切入点啊。那我记得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出来，这部电影呢我就非常的鼓吹我们团契的年轻人去看，就是 Love is Wrong， 悲惨世界。像很多人看过这部舞台剧啊，因为它刚出来的时候，当然最早是雨果的小说啊，那后来把小说变成了舞台剧，舞台剧就风靡全世界，那后来又改拍成这个电影啊。所以当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太好了，因为其实雨果的这一本巨著呢，他把恩典跟律法主义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团契里面或者我们在讲台上要讲恩典，我们苦口婆心讲老半天然后没有人听得懂，因为恩典其实是跟我们的跟我们的思想跟正常人的思想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这个有遭报，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罪犯居然有得救的机会，而且这个罪犯呢他无缘无故的他所犯的罪被赦免。当他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座有多少人看过悲惨世界，所以会 OK， 所以大家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当主教决定把那一对银烛台送给他的时候，当主教不指责他偷了他的东西的时候，还愿意帮助他给他第二次 second chance 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主角尚万强他的心里面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他觉得怎么有人可以这样爱他，怎么有人这样对他，他是一个罪犯，他偷了这个人的东西，可这个人居然不计前嫌的来拥抱他，来爱他，给他机会。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被改变，这个就是恩典。恩典是他不配得的，他不配得到那一对银烛台，他的罪不配被赦免，罪人只配去一个地方，就是再回到监狱里面再被关。他已经被关19年了，他可能这次再被关进去他就一辈子不见天日。可是这个主教爱他，愿意给他一个 second chance， 所以整个悲惨世界就从这里，那个爱和恩典就进入了悲惨世界。悲惨世界里面开始从黑暗变成有曙光，悲惨世界里面开始看到了盼望。那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主角尚万强他的生命被改变之后呢，他就开始影响别人的生命，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影响了方汀在他的工厂里面工作的那个女工的生命，他后来又影响了方汀的女儿 Cosette 她的生命，他后来呢又舍身要去救一个为这个替他冒名顶罪的人啊。那他为了救这一个人呢，他到警察局去自首，他就是当年的那一个逃犯。那他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付上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他本来是市长，他的市长身份也没有了，然后他本来是工厂老板，他的工厂也没有了，他重新要过一个流亡的生活。 可是他豁出去了，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他怎么样把这个得到他原本不配的恩典可以分享出去。可是你知道这部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跟他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对照，这个人就是警长贾维。我想大家如果知道熟悉这个故事，贾维呢，他的信仰，他by the way贾维是基督徒啊，他的信仰轮廓呢，从他唱的这首歌里面你就可以 看到端倪啊。他说这个主角尚万强呢是走在黑暗的道路上，而我的道路却是属主的。那些走在正路上的人必有奖赏回报，而如果他们失败跌倒，如同路西佛，就是路西佛，就是这个中古世纪文学里面的撒旦啊，像但丁的《神曲》里面就是有这个记载啊。那么如果他们就像路西佛，有烈火和刀剑伺候，那些动摇跌倒的人必要付出代价。主啊，让我找到他，将他绳之以法，对着星空我发誓，不找到他，我绝不善罢甘休。你知道信仰他这个贾维，他是一个警长，他这一生好像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去逮捕这个尚万强，因为他是一个罪犯，而罪犯永远都是罪犯，罪犯不可能有回转的一天。所以在他的信仰轮廓里面，好人就是有好报，坏人呢就是不得赦免，一辈子就是打入地狱，不可能翻身。他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角色，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恩典，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爱。所以当他们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好年轻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回来你就可以设计一些的问题，然后来讨论。所以我那时候就设计了一些问题，我说面对恩典的邀约，尚万强和贾维都经历非常激烈的怀疑和挣扎，为什么？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们带出怎么样不同的结局？什么是恩典？公平吗？这部电影对恩典的本质做了什么样的描述？那么在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下，挺有意思的，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基督徒，因为19世纪的法国社会，至少自称是，像主教尚万强、贾维、方汀，工厂的女工也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方汀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像他们呢才是有基督徒的美德。那还有酒店的老板居然也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也当这个尚万强来找口塞的时候，他们就假装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非常非常的爱口塞，他们很有信仰。可是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吗？有多少人认识上帝的恩典？他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轮廓有什么相似相异的地方？那么对照起来，我们省察自己的信仰，我们认为自己比较倾向于哪种角色？悲惨世界里面的好人一定有好报吗？悲惨世界怎么样解读这样的人生观？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其实悲惨世界里面的一些好人的角色最后结局都还蛮惨的那其实这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盼望其实不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的盼望其实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神的国度里面。雨果写这一部悲惨世界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他不仅描写人性，他也描写救赎是怎么一回事，恩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其实像这种电影上演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留意，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团契弟兄姐妹可以去看，看完之后我们回来一起分享，一起讨论。你知道这部电影讨论完之后，会在他们的脑筋里面，他们其实因为有 story 在里面，所以他们会记得什么是恩典，他们会记得什么是律法主义啊。你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讲这个新美国英雄主义，现在这个American Superhero 这种电影非常多明年蝙蝠侠跟超人要一块合演电影，知道吗？这边还有 Spider-Man， 有 X-Men Avenger。 美国的这个 Superhero 呢，其实早年都是单打独斗的，一个 Superman 变成一部电影，一个 Batman 变成一部电影，一个 Spider-Man 变成一部。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多数，像电视剧 Hero， 是不知道多少人有看过啊，就是里面讲一群有特异功能的人，对不对？ Avengers， X-Men 里面有很多的 Mutant， 就是很多这种变异人啊。那新的英雄论述呢，就是每个人都很独特，都有某一些的 super power， 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英雄，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运用这些 power 来行善或是作恶， 人人都可以成为救世主。那其实这些 superhero 的电影里面谈到很多救赎的这个元素概念在里面，这些其实你可以想方设法找切入点来跟你所带领这些年轻人谈信仰。你知道超人其实他的原型是耶稣基督，就是在写超人这个剧本的作者，其实他在 design 超人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他用的原型是耶稣基督。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当你在用这些文化流行文化的素材在跟新一代的年轻人谈福音的时候，是有很多切入点的。这部电影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看了吧，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的孩子大家也都看了，但你也听到你的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唱 Let it go， 对不对？我们家的小孩每天都在家里唱 Let it go。 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拿来谈福音，而且我觉得可以把它谈的就是很深入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电影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 Elsa 是姐姐嘛， Anna 是妹妹。Elsa 这个角色呢，因为她从小就有特异功能，她特异功能就是她一碰到什么东西就会结冻，会结冰，所以这部电影叫做 Frozen。 那因为她有这个特异功能呢，所以她的父母亲从小就限制她的行动，她怕她呢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的特异功能会出来，会伤害到别人，所以父母亲从小就压抑她。那所以她从小她就必须要压抑自己，不让自己的这个superpower 呢有机会会伤害到别人或者展现出来。可是有一天呢，他的父母死了，而他呢变成了女王，这一下不得了了，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个女王这么厉害，不仅很厉害，而且她的这个 power 会伤人。所以他就开始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 Let it go。 Let it go 的意思就是我不管了。所以你看这首歌，他的意思，他就是他唱到说，狂风咆哮着，就像我内心的暴雪，再也无法坚持。上天知道我尽力了，不能让他们进来，不能让他们发现，必须当个乖乖女。第一段是讲他当年怎么样被压抑，我必须要当个乖乖女，就像素来一样，密藏住，否定我的感受，不要让别人知道。但不幸的，现在都曝光了，因为他做女王了。可第二段呢，他就讲到说，我不管了 ，Let it go， 放手吧，放手吧，再也拦不住了。我不在乎他们口中的流言蜚语，就让这些暴风到处肆虐吧。那些无情的冷漠再也不能困扰我了。意思就是说，我再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了，我只想为自己而活，满足我的欲望，来玩玩我能变些什么，试试我的能力，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对与错，没有规则能够束缚我， I'm free， 我自由了。然后最后那句话很经典，他说 Col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对不对？就是我不管 cold 会不会伤害到你们 ，but it doesn't bother me anyway。好，这其实是许多时下年轻人心里面的写照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罪人非常非常赤裸的内心挣扎，难道不是吗？我们从小被训练，就是父母跟你讲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们到了教会里面，长辈告诉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们发现这些律法在捆绑我们，压抑我们。可是你知道这些律法的捆绑和压抑会有功用吗？其实最终有一天你会内伤，而且你可能会当你反弹的时候，那个劲道，那个整个爆发力是非常非常可怕。就像 Let It Go 这一首歌，这个 Elsa 她突然发现她可以使用她的 power 的时候，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啊。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发生，就在 Disney 这部电影里面，这个 Elsa 的妹妹 Anna， 她为了爱这个姐姐，她为了阻止悲剧发生，她牺牲了她的生命。在压抑与放纵之间，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舍了他的生命来救我们。这一个第三条的出路呢，就是爱。在压抑与放纵之外，这个出路就是爱。当我们经历基督之爱，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当我们看到了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律法的条条框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因为耶稣，因为我尝到了他的主爱的滋味，所以我愿意去收敛我自己，我愿意去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个动机就成为，当你愿意去 遵守他的命令是由内而外，是因为你有这个生命，你生命被改变了，你被爱改变了，所以你可以去遵守这个命令，而不是律法每天压在你的身上像大石头一样，然后你每天被压抑。要不然就是把大石头挪开，我就去放纵。在压抑与放纵之间，迪士尼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第三条的出路就是爱。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你也可以把它 reference 到圣经里面，你可以回来跟年轻人谈，用这部电影来谈救恩这个不仅是对 ABC 适用，对90后从中国来的也非常适用，你跟他们一谈，他马上就清楚了，就知道了。那这也提醒到教会不要走向律法主义，教会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恩典的本质是什么。好，那既然讲到 Disney 呢，我就要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父母亲其实 Disney 呢这几年他也在传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 Just believe yourself and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Disney 现在的电影其实基本上他要谈的事情就是这个，你要相信自己就会美梦成真。然后他要解构权柄，因为你相信自己你就不需要再相信权柄了，无论这个权柄是父母，是来自于政府，是来自于社会，是来自于学校，你要相信你自己，权柄是被解构的。所以这部电影是去年这部电影叫 Brave，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它是2013年 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片。这个是一个公主，这个电影的故事呢，就是妈妈逼着这个公主要嫁给一个奇丑无比又很矬的一个王子，那她不干，那她不干之后呢，她就想方设法呢要违逆父母的这个的命令跟权柄，她就有一天呢把她的妈妈变成一只熊，那后来这个妈妈经过这一番女儿的震撼教育之后呢，就愿意改变她自己，她就放手让女儿去自由恋爱。那这个国度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法律，就是从此以后呢，这个王国里面的青年男女可以不需要听父母的，他们就可以自由恋爱啊。那这就是这个 story。那 Chicken Little 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 Chicken Little 他警告村里面的父老，这只小鸡警告村里的父老有外星人入侵，可是他的父亲认为儿子是爱幻想。但最后证明呢，这个小鸡确实发现了幽浮，他不仅拯救了全村的人，他也救了他爸爸一命。Once again 证明这个爸爸是错的，他不要听爸爸，他是对的，他应该要 believe himself。 The Cruz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叫做疯狂原始人，讲一群这个原始人然后这个老爸咕噜呢要求全族人一定要谨遵他定下的保命规条，要认定洞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还要时时保持害怕的心。可是他有一个女儿呢，偏偏就不听这个女儿这个很爱冒险带着弟弟妹妹跟老爸对着干，而且还跟现代人谈恋爱，因为他们是原始人。那幸好呢，最后经过进化，这个顽固的老爸呢脑筋终于开窍了。 Once again 证明爸爸是错误的，他是对的，儿女是对的。 Happy Feet 的父母亲呢，从来不清楚自己的弃儿子都会跳舞，大伙都是一个劲儿只顾教他唱歌没有想到儿子是不世出的武林高脚，靠着他的踢踏舞呢，唤醒了人类对于资源浩劫一体的重视，而且挽救弃儿免于人类的残害爸妈又错了。功夫配打的鸭爸爸看起来非常的憨厚可爱，可是呢，他只会教儿子卖面条，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熊猫儿子呢可以做武林盟主拯救世界Finding Nemo 的小丑鱼觉得爸爸管太多了，对不对？你看过这部电影？那他一心想要挣脱爸爸的控制，虽然过程中呢，他为此付上了惨痛的代价，但是他非常有毅力，最终不仅成功逃脱，而且说服爸爸再次让他深入险境，试试他想出的妙方法，是否可以救他父亲的好朋友 Dory 和其他的鱼。最后证明 Nemo 的策略是奏效的，鱼儿获救，他的爸爸应该放手，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Tangela 这个长发公主的养母呢，原来是一个狠心的巫婆，只顾自己的利益，不断剥削女儿的神奇法力，最后露出残酷自私的狰狞面目，失去了所有妈妈很邪恶这个女儿是对的。你知道这一连串的这个的 Disney 或者是 DreamWorks 的这一些的电影，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不觉得这是他们故意有一个阴谋，就是要丑化父母，或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 父母的权柄是有问题的，然后 you have to believe yourself. 可是呢，这些电影非常准确地反映出这一代年轻人的思潮，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权威，不要相信父母，不要相信社会。You have to believe yourself. 连 Michelle Obama 都这么说，他在2013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你像奥巴马呢，他应邀颁发年度最佳影片。在颁发这部最佳影片之前呢，他做了一段的 talk， 他说呢，这九部入围的电影故事提醒我们，没有任何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只要我们能够挖掘的够深，只要我们能够抗争的够彻底，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勇气来相信自己。我跟大家讲，就是说90后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他们的主流的文化，就是相信自己，他们从小就被教要相信自己。这个相信自己还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有自信的人，这跟自信不一样。这个相信自己呢，是告诉你说相信自己你就可以救自己。所以相信自己被福音化，相信自己被绝对化，被福音化。所以当这些孩子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在家庭的时候，刚才要相信耶稣，他是 authority， 你要相信父母，因为父母的 authority 是从神来的。他们没有这个 authority 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 Disney 从来不教小孩 authority 的观念。 Disney 只告诉他说 just believe yourself and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所以这是这一代的 年轻人。所以 我的孩子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其实我都挺担心的，我都跟他一起看，然后看完之后呢，我就跟他有对话，我就跟他讲说，你觉得爸爸妈妈像这个电影里面的爸爸妈妈一样吗？是这样子很不讲理吗？很专制很残暴吗？我不希望他们把我 project 成为那样 的形象，我要让他们知道说真实的父母跟这个电影里的父母是有区别的。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一代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听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以至于你跟他有对话的机会。如果他的生长过程里面，成长过程里面缺少这一段的话，那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他将来毕了业，他离开家，他到外地去读书，他很有可能他就离开教会，因为外面的思潮跟教会完全不一样。当他离开了，他挣脱了这个束缚，他很有可能他就被这个世界就牵着鼻子走，就被带走了。所以当我们现在愿意更多的花一些时间来跟他们 communicate， 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他们对话，看他们看的电影，跟他们 有一些的这个交谈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帮助他们怎么样用真理去解读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所处的文化，他们看的电影，他们听的音乐。你培养他这样的能力，对他一生是受益无穷的，因为他长大之后，他出到社会里面，面对这个险恶的丛林，他有生存的能力，他知道怎么样带着真理的宝剑去抵挡跟他不同的文化。所以我想谈到 Disney 的电影，特别我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 Lady Gaga， Lady Gaga 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点过气了，但是呢他的影响力在美国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大。为什么说他过气？他最近出了一张新的唱片呢，他的主打歌好像直到 Billboard 排行榜上第四名就掉下来了。他以前只要一出一张唱片呢，一定有大概这个四五首的冠军曲啊。那现在他慢慢的好像大家对他的这个热呢，已经跟发烧慢慢在退流行。可是他对于整个美国青少年文化相当相当具有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在哪里呢？他其实是重新用流行时尚来包装存在主义。我们从他的这首歌叫 Born This Way，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迪士尼说 Believe Yourself， 你要相信你自己。 Lady Gaga 给你一个神学的框架跟论述在后面，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要相信自己，因为你天生完美。 You Born This Way。 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有谈到上帝，你知道吗？你看这个歌词，他说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Capital H-I-M 就是上帝，对不对？我说不管你是不是爱这个上帝， It doesn't matter. Just put your paws up be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baby. Put your paws up 意思就是说 你就当你的小怪兽，你就 放心的 let it go， 放心的当你的小怪兽，把你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让它释放出来啊。Be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因为你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呢， I am beautiful in my way, because God makes me, makes no mistakes. 他说我天生就是这么的美丽，因为上帝造我不会出差错。这句话听起来挺有道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只对了一半。我们的确是按着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所造的。可是呢，你忘记了，人类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后来犯罪，他们堕落了。他们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那个形象已经受亏损的形象。所以 Lady Gaga 她没有看到那个罪的那个部分，她只看到说 OK， 上帝造人就是她看的是甚好的。所以呢 Just be yourself， 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做什么样的人，不要改变啊，因为你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很美。这首歌呢就成为同志族群的 National Anthem， 成为他们的国歌啊。因为我是 I'm born this way， 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我 I'm a gay，我就是有这个天生的倾向，你不要 don't judge me 啊。Lady Gaga出来，其实她对美国青少年文化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就是她是反霸凌、反 bully。因为现在 在校园里面，这个 bully 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她其实这首歌呢，就在因为她从小其实长得其貌不扬，然后个性又很古怪啊，所以她很难打入他的同才，那他从小就被霸凌得很痛苦，所以他说他在上这个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他很讨厌去上学，因为他很害怕一到学校就被霸凌。所以当他出道的时候呢，他就想要用他的 art， 用他的艺术呢来反霸凌。所以他的这个歌里面，他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因为你的外表、你的长相、你的性别、你的性倾向、你的选择、你的人生道路的规划，不要因为这个东西被人家 judge， 被人家评断，然后你就很难过。You have to believe yourself be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所以 Lady Gaga 之所以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她给这个 believe yourself 提供了一个神学论述的框架在里面，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给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需要 feel shame， 你不需要企图去改变它，因为上帝造你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继续从 Lady Gaga 这个角度往下推呢，你就会发现不对呀。那如果我今天杀人，我就跟他说我有杀人基因在我里面，我就是喜欢杀人，或是我今天去抢劫，我就说 I'm born this way， I'm sorry。 对，你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在里面啊。我有一次在团契里面跟我们的年轻人从 Lady Gaga 来谈罪观啊。你通常你要跟这些年轻人讲罪，他们都跑得远远的，不要紧。你跟他说我要谈 Lady Gaga， 他们来了，一样的东西 ，same content。我只不过用 Born This Way 来谈啊。我先跟你讲说，你看现在人怎么看罪。好，圣经里面怎么讲罪？你知道那一场呢，大家非常非常有兴趣，连隔壁班本来不是在我这一班，他们都跑来听，就是你只要找到跟年轻人对话的切入点呢，他们非常乐意跟你谈，而且他们非常的 engaged， 他们非常的愿意听到底罪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知道他们听完这些东西之后呢，他们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认识什么是罪；第二个，他们懂得怎么去对于当代文化有一个回应。因为你不只是教他什么是罪，你还教他如何回应当代文化，如何回应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这个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当你做年轻人的事工的时候呢，你大胆的应用这些流行文化，不是这样去拥抱流行文化，而是你应用这些对话的 channel 去 challenge 他们，然后打开那个沟通那个对话的门，以至于他们可以听得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以至于你的福音可以非常 effectively 的进到他们的里面去。Life of Pi 这部电影呢，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把绝对相对化，他在追求一个多元包容。你还记得那个 Life of Pi 的那个主人公，那个派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他说他又信天主教，他又信印度教，他还信回教，对不对？真正信仰这三种真正有信仰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信回教同时又信 天主教，同时又是印度教，因为这三个宗教他们都宣称自己的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真理是具有排他性的，你怎么可能可以互相包容？说这种话的人就代表他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信仰里面，对不对？他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穆斯林也好，或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好，他并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信仰里面。可是莱伯派这部电影他强调的就是这个，他觉得呢，不要把自己的信仰绝对化，一切都是相对的。还记得李安接受陈文茜的访问的时候呢，他提到说这个他没有宗教，但他有信仰，这是什么意思？宗教呢是 organized religion， 他不要这种人为框框架架的这种东西，然后宣称自己是绝对的，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来 judge 我。他说我自己有我的信仰，所以我就想到那个 Life of Pi 的那个主人公，他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不是遇到一个狂风大一个暴风雨，然后他在海上面在祷告啊，上帝啊救我，对不对？他没有说上帝，他说神啊救我。我在想到他在跟谁祷告，他在跟天主祷告呢，还是在跟阿拉祷告，还是在跟婆罗门祷告？ Nobody knows。 虽然他看起来祷告的好虔诚，对不对？其实他在跟他自己 create 出来，他自己创造的，他想象出来他认为的那一位神在那里祷告。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摒弃绝对化的宗教信仰，这个时代提倡的是相对多元包容，你不要来 judge 我，我也不要来 judge 你凭什么来论断？凭什么认为你的是绝对的，我的就是错误的？这是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你要做门徒训练呢，就蛮困难了啊，因为你要跟他们讲绝对真理的时候，他就觉得你那一套 really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那因为他们这一代是强调这个多元，强调包容的。Tim Keller 呢对于这种思潮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应，我们来学习他怎么样回应啊。当人说真理是大于任何人所能够掌握的，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谦虚，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所有关于真理的宣告都是无效的，那么这个宣称本身就很傲慢。我们必须问，你有什么绝对优势的根基能够让你把不同圣典所做的绝对性宣告变成相对性的？因为当你宣告别人东西是相对的时候，那你就变成绝对了，对不对？否则你站在什么地位上来宣告别人东西是相对的？是不是？当你说别人是相对的时候，那我要问你，那你这句话是相对还是绝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听开了，他基本上他就在讲这个。哎呀，都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好的啊，都是你不要这个论断我，我也不要论断你，听起来很谦卑很包容，对不对？但其实这里面非常的傲慢，你知道他的傲慢在哪里吗？ Tim Keller 就跟你讲了，他的傲慢就是在于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来判断说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你凭什么做这样的判断？你凭什么判断基督教是它不是绝对真理？因为你是绝对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判断吗？所以对于这样的思潮，我们在团契里面回应这一些年轻人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你凭什么？是因为你是绝对的吗？如果你是绝对的，那么你等于打了自己的脸了，因为你说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真理，对不对？你必须有一个立足点，有一个参照点，你才能发表这样的评论。我觉得其实要讲下去其实会没完没了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接下来开放一点点的时间，让大家可以问问题啊。我们明天还有礼拜天，对不对？对，还有礼拜天下午，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会在这里分享90后的主题，帮助大家认识90后的事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非常盼望你明天和后天可以接着来参加。我觉得你来参加这个90后的事工，不只是了解，打开我们的眼界，看到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心意，上帝为什么带了这么多的这些90后的新兴学子来到这里，然后上帝给我们北美的教会的托付是什么。同时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观察来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文化是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思潮是越来越像，因为网际网络的影响，所以住在 上海的年轻人跟住在 纽约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思想的文化差异度不会逊于他们住在宁波的叔叔跟阿姨，就是那个文化的相似度，他们跟纽约的这些年轻人相似度可能还更大一些。流行文化或是文化的这个议题呢，其实是一个 ongoing 的议题，因为不断有新的电影出来，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如果你想要keep updated， 但是你又没有那个时间去自己去研究去钻研的话呢，请上我的博客，在这里做一点小广告，我的博客呢是在 WordPress 上面啊，就是 onechris.wordpress.com 啊。到因为我帮举目杂志，海外校园举目杂志写专栏，那我的专栏是跟当代的文化议题跟90后事工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啊，你可以常常上去看。那这一篇就是讲那个挪亚方舟，是刚刚上的这一部的电影啊。那包括我刚才本来要讲的周杰伦啦、康熙来了、苏打绿等等的都在这里面，那你可以回家去看一看，看看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 hopefully 可以帮助大家认识这一代年轻人，那么更多的做这一代年轻人的事工。